上帝赐福你，很高兴能进入你的家。如果你到这附近，请进来坐坐，欢迎参加我们的聚会。我向你保证，一定使你宾至如归。一开始我喜欢说个笑话，我听说有个年轻人极度热爱美式足球，早在几个月前，他就买好两张超级杯门票，却忘了那和他的婚礼是同一天。这两张票每一张都要几千美元，所以他在社群网站登广告，看看有没有人想要代替他去。他说时间是下午3点，在第一浸信会，新娘名叫蒂芬妮。他最好现在就接受辅导，一起宣告：这是我的圣经，他定义我的生命，他宣告我的产业，他命定我的能力。今天我要领受上帝的话，我要大胆宣告。我的心思警醒，我的内心敞开，我必要脱胎换骨，奉耶稣的名。愿上帝赐福大家。今天我要分享的主题是眺望你的心。在我成长过程中，家里有个壁炉，我常会拿柴火来生火。我父亲教我该怎么摆放柴火才对，要稍微垂直放，火才能烧得很旺，烧得持久。过夜时再把壁炉栅栏关上，让炉火慢慢熄灭。隔天早晨起床时，剩下的只有一些灰烬和几根烧过的柴。我就再拿些柴来，但我发现一件事，我不必用一根新的火柴来重新点火。其实在那些灰烬下仍有余火还在燃烧着。我需要做的只是拿火钳来把火挑旺，余火就会再燃烧，只要几分钟，火就会烧得很旺了。或许现在看起来你的生命经历了一些损失，怀抱的梦想落空，你所相信的那些应许并没有成就，你觉得再也不会成就了。时过境迁，你认为事情注定是这样，但我要鼓励你，在那些灰烬底下仍有余火还在燃烧着。或许表面看不出来，因为那余火被埋在失望和延迟底下，埋在伤害你的人和你犯的错底下，但在灰烬底下的某个地方仍有余火在燃烧，你只要把它挑旺就行了。挑旺你的梦想，挑旺你的创意，挑旺你的恩赐，上帝放在你心中的从来没熄灭。耶利米说，你的话就像烧着的火，逼塞在我骨中。现在或许只是小小火苗，但人在你里面。好消息是，仇敌不能把你的火熄灭，犹豫不能把你的火熄灭，亏损、孤单、厄运也都不能。或许你受过不公平的遭遇，使你变得灰心泄气，你要知道，那并不能阻止上帝对你一生的计划，他必完成他所开始的善功。但你得尽你的责任，挑旺你的心，不能再活得没有热情，没有活泼生命力，只是起床、上班、回家，然后重新来过。如果不把火挑旺，火就不会旺起来。再开始梦想吧，开始寻找新的机会，开始大胆的祈求，开始期待上帝的恩宠。在你里面蕴藏着伟大，在你里面蕴藏着梦想，还有新的层次。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挑旺他们。圣经说，你们寻求我，若专心寻求我，就必寻见。不是漫不经心的寻求，上帝指的是心里火热，口中充满赞美的人，他们宣告事情即将发生，并期待上帝的恩宠。但是你如果消极，不以为意，没精打采，就不能充分发挥潜能。你的里面必须有火。别让过去的失败、灰心失望、悲惨遭遇，使你内心变得冷淡，对赞美缺乏热忱，对你的婚姻冷淡，对工作不投入。你所相信的要成就，或许比你以为的时间更久，所以你才需要每一天都挑旺自己。事情不会自然而然就发生，你不会每早晨一起床就对生命感到兴奋，对梦想充满热忱。有时早上一醒来就有负面思想，告诉你，你的前途一片暗淡， 你真是一事无成。你可以听信那些谎言，痛苦过一天，感觉上度日如年，心里觉得很煎熬。你也可以像大卫一样下决心，起床立刻宣告，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我在其中要高兴欢喜，我要享受这一天。大卫在做什么呢？眺望他自己，他在煽风点火，确保那火继续燃烧。怪不得他能够胜过各式各样的抵挡，怪不得他能够克服家人的气绝和扫罗王的背叛，最后成为一个信心英雄。你知道谁能看见梦想成真吗？被眺望的人，谁能达成超乎想象的目标？充满热情的人，像大卫一样决心持守、满腔热忱的人。有趣的是，当大卫写那节经文时，他并不是身处顺境，而是有军队在追捕他，有人造谣重伤他，想要破坏他的声誉。他大可抱怨说，上帝不公平，我行事正直，这些人为什么对我这么坏？我以为你说我会做王。没有，大卫了解这个法则，别人无法熄灭你的火。厄运也好，失望也罢，都无法拦阻上帝对你的命定。抵挡你的事情越多，你越需要眺望自己。阻挠越多，越需要称颂上帝。耗时越久，越需要宣告就快来了。检查报告越糟，越需要保持脚步轻盈，保守邻里热情，宣告上帝的恩宠临到你身上。现在你里面就有余火，正等着前所未有的炙热燃烧。你有医治的余火，那疾病看似不会好，你却要眺望医治，说，天父感谢你，因你将恢复我的健康，感谢你要使我满了我年日的数目。或许你正在为财务而挣扎，生意很差，难免会沮丧灰心，认为那就是命运。但有倍增的余火、丰盛的余火、机会的余火，正等着被眺望起来。怎么做呢？要宣告，天父感谢你，因我手所做的必昌盛成功，我必借给人而不向人借贷，我必丰盛满意，充足有余。当大卫对抗歌利亚时，圣经说，他急忙迎着歌利亚跑去。那就是一个热情的人，一个被眺望的人。你以为大卫会小心翼翼，慢慢地走出去，可能还有点胆怯、害怕。好，上帝，我愿意这么做，但我大概完了。不，大卫勇敢地跑出去，他的态度是，我迫不及待要对抗歌利亚，因我越快去那里，就越快打败他。当你被眺望时，看到仇敌就不会逃跑，而是跑向仇敌。你不会因那癌症而胆怯，你的态度是，癌症你虽然强大，但你不是我的对手，至高上帝站在我这边。在工作上，你不会一看到那些想要你难堪的人就逃，你知道有上帝帮助你，远胜过这个抵挡你的世界。你拥有你所需的一切，能活出得胜丰盛的人生，这都在你里面了，但必须被眺望起来。那勇气或许现在只是小小余火，你感到胆怯，你所面对的似乎强大多了。我父亲安息主怀，我继任牧会的时候，那正是我的感受。所有想法都告诉我，我做不到，没有人会听我的，我的才能不足。但我并没有听信那些谎言，而是眺望我的勇气。天父感谢你，我能靠主刚强，我靠着基督凡事都能做，你的恩惠如同盾牌四面护卫我。我开始煽起那勇气的余火、信心的余火、才能的余火。我从不知道我能在众人面前说话。多年前父亲要我这样服侍时，我常想，真是好奇怪啊，他太不了解我了，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其实余火一直在我里面，但十七年来我从来没有把它删忘。当父亲安息主怀时，从某个角度而言，状况更糟，这时余火上面盖满了灰烬， 真不知道事情会如何进展，但我灵里深处却听到有声音告诉我要兴起。这次我不再退缩，我开始把火山望，告诉自己我做得到。我发现有烧着的火闭塞在我骨中，虽然恩赐才干还只是小火苗，但当我开始相信我做得到，迈开信心的步伐，拒绝怀疑和否定的声音，火就烧旺起来了。上帝所成就的远超过我的梦想，不知道那闭塞在你里面还没善用的是什么，是什么梦想，什么恩赐，什么意志，什么自由，它还在燃烧，虽然是小火苗，但现在只要你把热情加上去，开始相信，开始表现的就像快要发生，开始勇敢的跨出去。我们难免会找一大堆借口泼自己冷水，约尔，我试过了但行不通，再试一次，那并没有熄灭你的火。圣经说，一人虽七次跌倒，主人必兴起他，或许只是时机不对。你说，这些人错待我，我的公司开除我，我失去配偶，我有这么多灰烬。我知道你很伤痛，也知道很不容易，但在那些灰烬之下，仍有余火还在燃烧着。你可能经历过失望，但你的人生还没结束，就像上帝为我做的，他以华冠代替灰尘，新的门将要敞开，新的关系将要发展，新的才干将要展现。那个人抛弃了你，没错，很受伤，但别放弃人生。那些没有熄灭你的火，也不能阻止你的命定。你将重新再爱人，重新拥有梦想，也要再次欢笑。上帝为你预备的人抢过那个离开你的，你幕后的日子将比先前的日子还好。现在找回你的热情，找回你的火。那些你已放弃的梦想，你需要拿起火钳眺望你的梦想，重新追求梦想。那些你放下的应许，看似为时已晚，专家说你再也无法怀孕，再也好不了了，家中的浪子再也不会回头，那全是谎言，想要打击你，使你的余火再也无法烧旺。仇敌知道他无法熄灭你的火，但他却能欺骗你，让你活得没热情，没有旺盛活力，痛苦过一天，以为自己到了极限，这样你就无法领受上帝为你预备的丰盛。所以保罗才会在罗马书这么说，殷勤不可懒惰，要心里火热，常常服侍主。有趣的是，他并没有说勿要笃信不疑，不可失去自信，要多方接受历练，而是说要殷勤火热。他的意思是，如果你对梦想保持热情，对上帝的应许保持热情，仍然殷勤火热，那么无论你哪方面有缺陷，最后都会翻转过来。你可能欠缺资源，欠缺健康，欠缺友情，但如果你保有热情，持守灵里火热，上帝应许医治就快来了，对的人就快出现了，丰盛就快临到了。保罗说，关键是保有热情，持守灵里的那份火热。因为我们都经历过失望，很不明白的事，或许你正面对疾病、长期成瘾或一个看似改善不了的状况，你常常容易感到沮丧无力。不，你当坚定地说，我绝不让仇敌夺走我的喜乐、赞美和满腔热情。今天是上帝所赐的日子，我要保持热忱，洋溢热情，持守淋漓火热。大卫说，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凡在我里面的，不是一部分，不是虎头蛇尾，他乃是说，上帝，我要献上被眺望的赞美，热情的赞美，不是当环境翻转才赞美，不是那种看环境的赞美。约尔，当我老板开始对我好，我才会有好的态度，当德州队赢了，我才会喜乐起来。这个例子不算啊。当我财务改善时，我才会更有热忱。不对，正好相反，被眺望的赞美才是翻转一切的原因。淋漓火热，满怀热忱， 才是促成与火复燃的原因。凡在你里面的，如果开始称颂耶和华，会发生什么事呢？开始早晨起床就为今天感谢他，开始带着热忱出门追求自己的梦想，开始期待他的恩宠，对人生充满热情。并非凡事尽都完美，总有些事令我们反感，这是我们必须做的决定。我要称颂耶和华，我要有良好的态度，我要好好对待别人，我要享受今天。你不能等到想要才做，你必须下决心，那就是眺望的意思。提摩太是使徒保罗所指导带领的年轻人，保罗一定是看到了提摩太的沮丧与失去热情，才会在提摩太后书一章说，提摩太，将上帝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。有一个译本说山火。保罗如果没有提醒提摩太要眺望恩赐，或许提摩太就做不了那些大事，他的生命也不会有如此的影响力。所以上帝才会要你听到这信息，在你里面还有各样恩赐和才干是你还没善用的，还有梦想、恩宠、丰盛正等着被眺望起来，你还没有完成你的命定。我们往往喜欢安逸，不爱走出舒适圈去开展，特别当我们试过又行不通时，但上帝正在对你说，他像提摩太所说的，将你里面的恩赐再眺望起来，将你放弃的梦想再眺望起来，将你不再相信的意志与自由再眺望起来，开始来扇那火苗，别让还没发生的事浇灭上帝要给你的未来。你可能面对各种障碍，但支持你的力量远远大过反对你的力量。你和上帝加起来就是多数，他正在向你这个方向吹气。我和一位小姐聊过，她的成长环境非常恶劣，她父亲喝酒没节制，母亲经常不在家，她在12岁就变成街童，独自一人在街头生活。16岁时怀孕生子，她和孩子都住在庇护所。不久以后，她被诊断罹患血癌，没有保险，没有人帮她，看起来她的前途一片暗淡，她也没有天分。但上帝在他所造的每个人里面都放了意义非凡的宝贝，每个人都有成为伟大的潜力，所以仇敌日以继夜的想要压制你的恩赐，把他们埋藏在虐待、忽略、疾病、离婚之下。好消息是，仇敌无法熄灭你的火，上帝所开始的没有人能拦阻。你可能有悲惨的遭遇，但那些黑暗权势断不能夺走你的命定，他们的能力并没有比上帝大，唯一能拦阻你的是你自己。如果你放弃梦想，活在苦毒中，没有热情，自以为到了极限，就无法经历上帝用华冠代替灰尘，无法经历他将补偿你所遭遇的不公平。这位小姐19岁的时候信了主，他第一次感觉人生有意义与命定。他决定回学校念书，在取得普教文凭后进入大学就读并取得学位，接二连三又取得硕士以及博士学位。如今他不仅脱离癌症，而且是一所大学的副校长。过去当他还是个青少年皆有时，没人会相信他里面有那些天分，没人想得到他里面有个大学副校长。重点是什么？不要以你目前的光景断定你的未来，别受环境蒙蔽，以为自己过了巅峰。上帝为你预备了奇妙的未来，所以你还活着。圣经里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迈，撒拉从来没生过孩子，她一定很失望，因为在那个年代，妻子如果不给丈夫生孩子，就是个羞辱，会遭人轻看。当时撒拉都80岁了，她已接受自己没孩子的事实。但在创世纪17章，上帝对亚伯拉罕说，我要使你从撒拉得一个儿子，他也要做多国之母。 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。萨拉以为他会一辈子不生育，他的子宫将永远不孕，但上帝说，萨拉，你里面有一样东西是你现在看不到的，远比你所想象的更大。没错，你经历了失望，但那不是你故事的结局。萨拉，在你里面有君王，在你子宫里有邦国。尽管不可能，一年后，萨拉还是生了一个儿子，起名叫以撒。在你生命中，或许有些部分像萨拉，一直是荒芜的。你竭尽所能努力过，但生意却做不起来，婚姻却失败了。你就是不能把瘾戒掉，找不到任何热情的理由，但那并不是你故事的结局。上帝正在告诉你他告诉萨拉的话，在你里面有君王，有些你觉得不可能发生的事，高升、机会、医治、孩子、事业、对的人，现在还不迟，你并没有错过良机，上帝已经把那些种子放在你灵里了。如果你开始眺望，带着热情生活，必能看到上帝在你生命中显现。仇敌如果不知道在你里面有奇妙潜力，就不会与你征战，也不会想办法拦阻你，使你不冷不热，因为他知道你有伟大的命定，你能留下美好见证。当萨拉刚听到他会怀孕生子时，他笑了。他想，不可能，我不可能生孩子，我里面没有君王。上帝说的是他的后裔，说他的儿女及孙儿女将成就大事。你不知道上帝会怎么做。圣经说，上帝所预备的是没有人见过、听过或想象过的。上帝要透过你行的事，就在你里面，你却不知道。你将看到满意、丰盛以及他那浩大无比的恩宠。如果你想不断被眺望，就要常和被眺望的人在一起，别和那些只会消磨你精力、夺走你热情、打击你信心的人在一起。看不出来你怎么可能好？我祖母就是因这病过世的。我不会投入那个生意，万一失败怎么办？你还相信会遇到好对象啊？你都单身这么久了，总会有一些人想要在你的火上浇冷水，告诉你你不能做什么，为什么会行不通，说服你该安于现状。他们可能是好意，甚至可能爱你，但是仇敌会使用人来打击我们的信心，使我们无法进入命定。帮自己一个忙，跟他们保持距离。你的时间太宝贵了，不应该浪费在没有热情、没有意向、有负面的人身上。你必须常跟那些能眺望你的人在一起，所以才会有这么多人来胡牧教会，并不是因为我是最出色的讲员，但我向你保证，我会把你眺望起来，我要挑战你走得更远，完成你的梦想，相信不可能的事，期待上帝的恩宠。我要提醒你，你是至高上帝的儿女，你又成为伟大的种子。上帝带你到如今，不会离弃你。过去发生的事情不能阻挡你的未来，上帝说的才算数。我要问你的是，你活出眺望的生命吗？你对梦想充满热情吗？对未来感到兴奋吗？朋友，生命如飞而逝，别再浪费下一分钟得过且过，只想着不对的地方，觉得自己已到达极限。真相是，你正在发射台上，上帝正要做一件新事，你即将看见他的恩宠以空前的方式临到。预备好承接满意，预备好要更上一层楼，预备好领受你从未见过的祝福。雅各书五章说，一人热切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，能发挥极大的效果。热切这个词，它的原文是英文能量的字根，暗示有供给能量的意思。举例来说，就像给线路通电，你可以把灯插上插头，但如果没有电源，灯也不会亮。这里说热切的祈祷大有功效，不是消极的祷告，不是那种软弱没精打采的祷告， 一遍遍重复同样的事，没有热情。但是当你做眺望的祷告，热情的祷告，大胆的祷告，就会带来极大无比的功效。上帝，我知道我不配多得，我犯过许多错，但你如果想帮我就帮吧。那不像在给线路通电的祷告，丧气的祷告不会带来能力，大有功效的祷告是热切充满信心热情大胆的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给我一个敞开的门，是无人能关的。感谢你带我到我自己到不了的地方。感谢你使我进入满意的一年。别做丧气的祷告。上帝，我的背一直好痛，孩子老是激怒我，我再也受不了了，那完全无法启动能力。要积极宣告，天父，感谢你为我征战，感谢你凡为攻击我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。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你必须向上帝表明你想得到你所祈求的，你的祷告必须火热，充满热情与热忱。如果你对所求的没热情，就不是有效的祷告。我要你把它眺望起来，把你所求的眺望起来，眺望你的梦想，眺望你的恩赐。上帝已经把惊人的潜力放在你里面，现在或许只是余火，但只要你不断眺望，我相信并宣告，就像撒拉，伟大的事将从你而出。新的门即将敞开，负面环境将要翻转过来，将有医治、突破、恩宠，使你的命定完全展开。奉耶稣的名宣告，你如果有领受，请说阿们。我要给你一个机会，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，请与我一起祷告，请说主耶稣，我要畏罪悔改，求你进入我的心，成为我的救主与一生的主。朋友，如果你做了这祷告，我们相信你已经重生。找一间教导圣经的教会，把上帝摆第一。